好開心今天我們有家庭主日、當中都有一些小朋友很早回到來可以坐了進來、有些中朋友、有些大朋友，我們都請你揮揮手、讓牧師看到你們在哪裡、大朋友老朋友都可以揮手的。我知道有些是在父堂啦，在真理樓啦、也都是在家裡一家大小一起看的。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，不过在讲故事之前我要介绍两个人物出场。第一个人物就是小青，好细粒，真的好细粒。第二个人物就是他不是太喜欢的飞龙。我请小青和飞龙就上荧幕做给大家看好一点。小青有些事不是很明白，就是有时候飞龙会突然之间出现的。飞龙一出现的时候呢，小青呢都不知道，没发觉的。飞龙静静跟着他，点都不肯走。到小青意识到的时候，小青一转身望一望，飞龙真的在这里。小青就想了，哎呀，我是不是发紧梦啊？于是他很大力地搣了自己一下，哎呀，好痛啊！痛即是不是发梦啦。有时候飞龙来了，小青就觉得呢心跳得很快，噗噗噗噗噗噗地跳，个头有些胀啊。有时候飞龙来了呢，小青的手会震，脚又震。有时候飞龙来了，小青会觉得自己有些冻，有时候觉得有些热。有时候飞龙来，小青会觉得唞不到气，还有些时候啊，他会觉得肚痛肚屙添啊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小青问。为什么飞龙会来的呢？是不是我因为我曳做了错事呢？小青虽然是试过有少少少少曳，你们个个都有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其实他是一个好孩子来的。是啊，我们都可以告诉小青，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呢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有飞龙突然出现在他身边跟着他们。不是因为呢我们有少少少少少曳，而是呢就算我们是好好的人，都会有飞龙来找我们的。小青就想，我怎样可以令到这飞龙走呢？他想到一个方法，就是当他们不在，当他们不在那就行了。咦，但是另转头望一望，他们还在。小青发觉，哦，原来呢要当他们不在是很新艰难的事来的，有时候反而令自己更加留意飞龙在不在。要将这么大的飞龙当不在真的很难，很累。小青又想到第二个方法，不如这样，我呢就当那个飞龙，将它缩小变成一个小老鼠，这样这么小只应该没那么多人害怕了吧。不过小青望一望那只他想是小老鼠的飞龙，那个影还是一个大飞龙的影子，他又吓了一跳。当飞龙来了，有时候小青就觉得很担心，尤其是夜晚啊，一熄灯啊，他就觉得飞龙来了。于是小青就会跟爸爸妈妈说，可不可以开灯睡觉啊？有时候呢飞龙突然间会在他上学的时候出现，上堂的时候出现，放学的时候出现，在回家的路上出现，吃饭的时候，玩的时候，什么时候都可以突然间出来。小青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一回事、他又不知道怎样可以跟爸爸妈妈说、飞龙来了，即是怎样呢？小青觉得很生气，我不喜欢这只飞龙，如果可以一脚将它踩扁就好了。不过小青就问，我没那么大只鞋，踩不到那么大只飞龙、小青越想就越不知道怎么办，他就走走走去到爸爸妈妈和姐姐身边。他跟妈妈说，其实你可不可以揽下我？是啊，当飞龙来了，小青发觉他很需要爸爸妈妈抱一抱他，揽一揽他。讲到这里呢，我们各位小朋友、中朋友、大朋友、老朋友，如果你家人在你身边，你揽他一下，你试过你就发觉，咦，有些事不同了，个飞龙好像不在这样。其实什么是飞龙呢？飞龙就是一些担心、担忧、害怕的感觉。 人人都有的。原来飞龙呢会出现在小青面前，会出现在你的面前，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你第一天上学你会害怕，你考试测验你会害怕，你第一天呢去试一些新的东西你会害怕。有些人呢又怕游水，有些人呢就怕蚊，有些人呢就怕曱甴，有些人怕突然之间来的声响。总之人人都有害怕担心的事，但是害怕怎样解决呢？小青给我们有几个提示，他试过可能得的。他说第一，你可以呢真的试试当他不在这里，刚才就试过了，或者将他缩小。不过呢你至少呢每次你要望他一眼，那个害怕就不会越变越大。你又可以试下第二，将这些害怕分类。我那只数学的飞龙呢是有斑点长尾巴紫色的。那个夜晚会出来的大口的飞龙呢，它呢只眼很小的，它懂得形容害怕，就变得没那么害怕了。第三，你可以对飞龙讲笑话，你用一些光明开心的事面对它，它会缩小的。第四，这个很重要，如果你还害怕的时候，你可以找你的爸爸妈妈，你的家人揽下你，揽下你，你会觉得一切都不同了。小青补充，牧师还有一样要讲，就是最重要最重要，有一样东西比害怕更厉害，有一件事比害怕更厉害，就是你可以祈祷啊。你可以向天父祈祷，求他帮自己的。下次飞龙来了，有东西令你担心害怕，你可以怎么做啊？没错，你懂了。这些害怕可以在这一切之后，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就不见了。各位，害怕其实在我们圣经里面记下人类第一个的情绪字眼，在创世纪三章十节，亚当说自己害怕。害怕又似什么呢？有位父亲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看恐龙展，那个孩子只是四岁，幼儿的阶段，未走到入去看到恐龙展览品，在个入口见到那一大的屏幕火山爆发，有流星下降，还有电影声效的震动，连个大人都吓一跳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就立刻扑上那个爸爸的脚上边，我好害怕，我不要啊，我不要看啊，爸爸我们走吧好不好？害怕，就算我们长大了，我们都有东西害怕的，是不是？疫情，社会的变化，经济的困难，病痛，很多很多东西，我们每天都是跟害怕打交道的。我们怕突然而来的灾难，我们怕被遗留，我们怕失败，怕失落，怕失去。我们今天所选读的经文，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的家人听，是我们会面对一些令我们害怕的事情，大神说你可以选择不害怕的。在以赛亚书的四十一章是讲到以色列的人被巴比伦人掳走了，去到很远的巴比伦帝国。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很多年了，很多年之前发生的。在这个时候，他们见到身边巴比伦帝国旁边的波斯帝国变得强大，带来了世界的局势很大的变化。神当时就在第一节到第七节去问那些外邦的众人，你们想想到底是哪一个可以安排到这些波斯人吞灭巴比伦帝国的呢？第四节那里说，谁定这事？谁从起初预定呢？巴比伦四围的国家甚至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那些人听到这件事都很害怕，很害怕。在巴比伦帝国里面，那些被捉被掳的以色列人，见到四周围的外邦人不停个个腾腾转， 急急忙忙做呢样做嗰样，行嚟行去。佢哋有啲人仲喺度咧，彼此话：勇敢啲，坚强啲，唔紧要。仲有啲人咧，开始咧喺度揼下嘢，整下嘢，将啲偶像固定好。佢哋制造啲新嘅偶像。点解啊？因为人一惊就会想揾依靠噶啦。你想有啲更犀利嘅力量去帮助自己，你想揾方法，唔好咁害怕。有时候唔好话偶像，揾偶像做依靠啊。其实害怕、担心、忧虑是会令人四处去筹备嘢噶。你好想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有依靠，系咪？几年前有一则新闻报道，欧洲有个国家就呼吁自己的国民：你哋每个家庭储够每人十日份量的食水和干粮，面对有可能随时出现的恐怖袭击或者小型的战争。有人不在那个国家，在很远的南半球。聽到呢一則嘅新聞，佢又好緊張咁樣咧，就咧幫全家每人預咗十日嘅份量嘅糧食、食水、乾糧。嗱，幾年前咧，你會笑佢噶。經過一年嘅疫情咧，我諗你唔會笑啦。唔好話一年前啦，就呢幾日，你有冇喺朋友群組收過一張清單，叫做入營物品清單啊？你笑啫，有收到啦。要全家人執定一些入營物品，預備定，不是去退休營，而是隨時有可能被強制隔離檢疫。你會不會執定？你會不會預備定，四出頻撲籌備安排？有資源、有能力、有空間，或者這樣做都無妨，是吧？但是當時的以色列人，他們在這個帝國的最底層，他們見到這一班原本巴比伦帝国里面有优势的人这样这么慌这么疼，他们更加害怕。加上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曾经离开过神，譬如你在教会里面浮浮沉沉，你只是在工作里面营营役役，亦有可能你经历过神对你的管教，你一定有想过神啊，在这些时势你会不会不要我的？我曾经不要你，你会不会不理我的？以色列人在当时秘掳流亡几十年，他们每日所经历的就仿佛好像神离弃了他们一样，他们会有这些感受。现在面对这么大的局势的变化，人人都担心的事情，我们比起那些有一尊偶像揽住的人，是不是更加绝望呢？于是神在第八节开始就转过来对以色列人讲：但你以色列，我的仆人啊。 But 英文，但是不过，你们是不同的。神话第十节说，你们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你不要四周围望望那些人行来行去，预备这样预备那样，揽住的偶像，你跟他们不同啊，你们是不同的。有什么不同啊？神在第八、第九至一年列出六个神子民不同的身份。在第八节那里开始讲，神说 你们是我的仆人。第一，第二，你是我所拣选的。第三，你是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。第四，你是我从地极捉来的，或者领回来的。第五，你是我从远方呼召回来的。五个又说六个，是一个巧妙，在粉红色那句第三句，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其实那里是两组的形容词，一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神会遵守他和亚伯拉罕的约定，会照顾他的后代。而第四个，原本应该第四个的称呼就是你是我的朋友。原来不是到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才有耶稣恩友啊，各位。在旧约神已经说他的子民是他的朋友。神的说话很奇妙，其实在希伯来的原文，这个第八节的朋友这个字还可以解作我所爱的人。 My love， My love， 我自己在大学的时段有一段时期回教会不是很稳定，有一天终于的起心肝再一次回去教会的培灵会，心里面其实有点怯的，觉得自己不值得神去爱我。但是就在那一晚的讲道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很感受到天父对我说，你知道我爱你吗？你知道我爱你吗？弟兄姊妹，就在我们遇到困境、打击、挫折，一波又一波的改变、变幻，甚至我们自己都觉得不知道怎么办，望到自己又觉得连自己都信不过的时候，行入了一个属灵低谷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们都是神所爱的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是啊，神是跟你说不要害怕，因为你是他的仆人，你是他的朋友，不止，你是他所爱的，你的家人是他所爱的，不要害怕。在第九节，神又再讲多次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拣了你。然后他讲了一句，我并没有弃绝你。弃绝的感受大概是当时以色列人有的想法来的，那几十年的经历好像被留下的感受。有位弟兄，他收到公司的通知，要他即时离职。他在那个行业已经很多年了，起初他觉得以他的经验和人脉，要找回一份类似的工作不是太难，怎知一个月过去，两个月过去，三个月过去，半年过去，大半年都来了，他见过很多个工，去到第五关第六关无疾而终。在他等候的时候，他见到身边有人都是被裁，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。他望回自己的处境的困难，他不禁怀疑，神啊，你是不是漏了我？你是不是离开了我？他都有我呢？他说他就快支持不住。但是最令他难受的就是，差点崩溃的就是，不是没有工见，而是有一个旧的下属知道他的处境，就向他招手，你不如来我公司做我下属的下属吧。以前的下属提议这位弟兄去做自己下属的下属，我们是会害怕被遗漏、被遗弃，有时候怕被看低。神在十四节说，从子雅各啊，哇，为什么神会这样讲以色列人的？这样去贬低人家是重？不是，神在这里是讲出以色列人的自我形象啊。这帮以色列人就是觉得自己低微如虫啊。原文这个虫字是形容一些朱红色的颜色，这些红色的颜料是由一些小虫子拍死了，然后晒干颜成粉，就变成一些红色的粉末可以染布的。以色列人就是觉得自己好像这些虫，随时粉身碎骨，有什么理由不害怕？有什么理由不害怕？但你留意神在他的说话当中，不单止讲出这个虫字，他还有一句，他说以色列人啊，这个人字在原本的文字是很少用的字眼来的，似乎是上帝特意转了另一个字，让他们听清楚，你们就是人，你们不是虫。你们虽然在秘掳的困境里面，好像连那个帝国最低下的阶层都不如，很微小，不过以色列人，你们是人来的，所以你们不要害怕。这里神说不要害怕，不是说要相信人类的力量很大，神他是说你这个人还有我的保证，我会帮助你的，而且我是你的救赎主。我们看到这几只字，见到个主字，我们很快想到耶稣基督了，是我们的救赎主。没错，耶稣基督一定是我们的救赎主，这个新约很清晰的应验。不过你想想，在当时亡国秘掳，在巴比伦 为奴的处境，觉得自己是虫的境况。这些以色列人如果听到神说我是你的救赎主，要等四百年后应验，那可能意义不大。这句说话当中的主字是会令我们一跳跳去主耶稣基督身上，对的，它是完全的应验。不过过程里面这几百年当中怎样去展现了上帝是救赎主这个意思呢？英文的字眼让我们可以多一重理解。救赎主 Redeemer 是买赎的人，或者可以译作救赎者，在旧约的救赎者是一个家人的字眼来的。何时用的？就是讲一些人，有些家人他遇到困难，他将他祖传那块地卖了，没办法维持生计，或者遇到天灾，他必须要卖身为奴。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他家人的话，有能力的话，你就会去救赎他，买赎他，让他脱离那个为奴的境况。这个是亲人可以做的事。今天母亲节，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父母，其实父母的伟大就是仔女有事绝大部分都会帮的，无论自己多辛苦都会帮自己仔女的，是不是？上年年底呢，见到一则新闻，有一间律师楼的文员怀疑不诚实挪用客户的款项，结果呢在12月24日平安夜那一早，律师公会就接管了这一间的律师行，这个律师行即时要结业，那些在银行里面的几亿的资金，那些客户的钱全部冻结了。有人当时是买紧楼的，给了钱的律师楼的，落了大订的了，但是呢一冻结了都不知道怎么算，那个合约又要去履行，仍然要去进行交易，于是要四出筹钱免得塌订。那怎么算呢？自己不够钱，父母帮不帮啊？很多父母会帮啊，拿埋自己退休的金钱，拿埋自己呢即安老的费用，怎都帮自己的仔女。有位苦主就是这样，他喊着在新闻面前说他很感谢爸爸妈妈一番的苦心，很感激他们的救助。 Redeemer 救赎者，帮家人。神说我必帮助你，我是你的救赎者，我是你的家人，我是以色列的圣者。圣者 The Holy One 当然是表达神在道德上面的完美圣洁，但是你有另一重更深的意思，就是神是跟一切受造的被创造的人是不同的。救赎者如果是一个人的话，他会尽力，但他都有无能为力，他会有限制，甚至可能会失败，救不到。救赎者如果是一个人的话，他也都可以有私心，他不一定愿意全力去帮助这位亲友，不愿意用自己的财力去救助他们，帮他赎身或者赎地。更何况这里讲的一大群的民族以色列人，要从一个强权底下买赎回来怎么赎啊？神这位圣者就得了，因为他是截然不同的 Holy One。 而且这位圣者是以色列的圣者，是以色列人的家长，他一定会买赎他的仔女，讲得出做得到够到底。刚才我不是跟你讲过那个弟兄的事，还有下文的，他有一种被遗留的感觉很强烈，直到一天他终于回神的身边去哭诉。他告诉神，他很难以接受这种被遗留下的感觉，被遗弃的感受，被看低的处境。不过他祈下祷，他跟神说，神啊，我愿意放手，无论你安排给我什么事，我只是求你让我和我家人不要离开你。日子每一下经过这个祈祷便好，不过他仍然有工见，甚至连那份下属的工作他都去见。后来再过多三个月，他建成了两份的工作。他很感谢神，他很感受到神真的很真实，很爱他，神安慰帮助他。他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他知道神一直在这里接纳他，爱他，用尽各种方法去带他回头去他身边。 要磨练他，要改变他，要给他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他的人生。弟兄姊妹，或者你和你的家人正是面对各种的变化，可能是自己家里面的事情的处境，可能是外在的大环境去滑流，可能你会跟人去比较，为什么他家可以这样，为什么我不得。就算我们这里当中有些小朋友都有这些害怕的，可以譬如好像小六的学生，他看到身边的同学有些在第一轮的升中的派位已经有学位了，自己没有，被遗留的感觉很强烈的，要等，担心，害怕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不要害怕，因为父神必不遗弃我们。他是救赎者，更加是这个大家庭的父亲，他一定买赎他的儿女，他会帮助你的。是神告诉我们会帮我们，不过我们仍然有害怕的，好像那只龙一样赶不走。我们也怕自己做错了决定，不知道自己一家有没有力量去面对这一切的变化。神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给了三幅图画我们，让我们看见他是怎样去帮我们。第一幅就是十五节农场的图画，这里讲到农场里面有些改变，那些地形改变是代表以色列人从亡国的惨况摇身一变，人人都觉得很惊讶，很赞叹，很犀利。但你想想，这个图画我们不是很明白的，我们信主人何曾经历过得势或者强势呢？这里其实不是讲神的百姓摇身一变变成新的强大的国家军事力量，可以打低一切以前的敌人，不是这样的。不是讲好像以前的电影的超级英雄，明明是很瘦弱的孱仔，经过改造或者不小心被昆虫咬了一下，就摇身一变成为打不死、高大威猛的英雄人物。不是这样，经文反而在这里刻意令你对照不到、到底你面对的那些群山是不是那个敌人，是不是那个困难，是不是那个处境，他让你对不到。重点就是神让你看见这幅图画，是看到他会去改变，改变什么？是改变这一切阻隔你和神的爱的拦阻，神是会铲平改变这一切的隔绝。有一个基督徒，他本身是一名歌手，他在未成名之前，他在一间餐厅里面去洗碗帮补生计。有一天他心情很差，望着眼前这一堆的碗碟堆积如山，洗极都有，自己的前途未明，他很不开心。有位同事拿着这些碗碟又搭上去，望到他这样的样子，没有笑容，他就说、你都很不开心。这个基督徒就答他，对着这一堆碗碟山，洗极都洗不完，边个都开心不落啦。那同事就耸耸肩跟他说一声，哦，那你就找些东西令自己开心一下咯，你做一些事咯。那基督徒就心想，我有什么可以做？我很忙地洗着这一堆洗力洗都洗不完的碗。但他又望下自己的双手上面的碗，是的，我的手很忙，我还有一把口的，我可以唱歌的。于是他就在个处境当中唱起他喜欢的诗歌。突然之间奇妙的事情发生了、那就不是那些本孽山不见了而是他很感受到那一刻神和他同在，就在那一堆污糟邋遢的碗碟山前面，上帝和他同在。就在他前途未明朗，事业未发展得好的处境当中，神与他同在。他很感受到神其实很亲近他，并且神是很爱他。弟兄姊妹，是啊，环境不轻易改变的，你和我在这几年都见证到的，很难去改变一切。大神他是应承，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隔绝我们和他之间的爱，没有。当然有人就说、你们都阿 Q 精神胜利法， 神给了另一幅图画我们，真是讲环境改变。在第十八、十九、二十节那里说，神说他要让沙漠旷野变成有水泉源源不绝的水泉的地方，而且在这些地方可以种出各式各样有用的树，有果树，有可以起屋木材的树，有些是有香料的树，全部都可以有用之不尽的水。这里的图画是形容着，就算在这样的情势，没有水的旷野和沙漠，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，意想不到的地方，神竟然可以改变这一切。为了什么？就是第二十节，让人看见，让旁边那些列国看见，就知道就明白，啊，只有耶和华神手所做的才是这样的。让人看见，这个是父神救赎他儿女救赎者先做得到，没有其他人做得到的了。刚才我不是说过那个律师行要结业被冻结资产的事的，我就认识一个家庭，他刚好就在去年卖楼，签好了一切文件，等到呢年底12月21号正式交收，即是那个余额的大额的支票买家要给他，他就要交锁匙给买家。他收到律师行那个买家的律师行给他的支票，那个律师行就是那间第24号执笠那间。他在21号晚的时候，因为过了银行的时间，他就想，不如明天先入票吧。不过他心里面很强烈感觉到都是不好了，先去银行，怎么都入了他，用柜员机入了他先。22号下午银行确认收到张支票，23号下午放工之前，他看到自己的银行户口过了数，收到楼价的尾数的金额。这个家庭呢跟我分享的时候，他说你告诉别人的时候，你清楚讲清楚这日期啊，牧师。因为呢在12月24号那一早，那个买家用的律师楼就被结业，资金被冻结，任何支票都兑现不到了。那一朝23号下午放工前才确认到那些钱过了户，睡一晚第二朝起身，那间买家的律师行出了事，任何钱都出入不到。这个家庭是卖楼那一方啊，他收到支票，他21号已经要交锁匙给对方，如果迟少少，迟半日，楼就给了人，钱就收不到。在他意想不到的时候，神保守了这个家庭。他说我知道是父神的手所做的，他是救助我们那一个，没有其他可能的了。所以第三幅的图画正正就是神的手扶持我们的图画。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不是很知道神可以怎样帮我们，确实我们望着面前我们的困难，我们的问题可以很大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不知怎算，更加看不透神可以怎帮我们，我们只能够见步行步。但是神说他会扶持我们，怎样扶啊？第十节下半节说他会用他公义的右手，讲清楚是右手扶持我们。右手在圣经里面有出现过166次，有三个含义。右手是代表力量，一般我们的惯用手都是右手，是吧？你会比较有力点，做到复杂的事情，有能力。第二，右手是代表权柄，坐在父上帝的右边，耶稣基督满有权柄。第三，右手是代表赐福的手，以色列人即是去祝福下一代是用右手的。神说我用我的右手去扶持你啊，各位。他还在十三节说，因为我会紧握住你的右手。神用他的右手扶住我们的右手，那即是怎样？姿势是怎样？可能我们跌低了，面对着神，神就伸起手撑起我们的右手，带我们起身。也可以是这样的，如果我们在一起面对着前面的大困难，右手扶右手可以怎样去理解呢？我就想起自己怎样教孩子 行路的片段。我在孩子的后面，我伸出我的右手，捉实孩子的右手，一步一步引导他向前踏步。又好像教孩子写字，我在他身后边，我的右手捉实他的右手，试下一笔一画学写字。又好像我在孩子的身后边教他打篮球，我的右手捉实他的右手，改善他的姿势，令他可以射篮射得准确。右手扶持右手，确实我们面对的困难很大，可以我们会觉得不知怎么办，整个家庭可能要面对一些的变化，很多的未知，很担心，很害怕，怎样生存，怎样走下去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不要害怕，因为父神必定紧握住我们的手。所以你记住这幅图画，神在我们的背后，他用他大能赐福满有权柄的右手去扶持你，捉实你和你一家的右手，坚固你，帮助你，引导你。难怪在2020年网络圣经的统计里面，有几百亿的搜寻，其中这一节经文，我请你帮我读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四处张望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这一节的经文是去年全年网络上搜寻排第一。我将这节经文送给每一位母亲，送给每个家庭里面的小朋友、中朋友、大朋友、老朋友。是啊，面对着转变，你和你一家或者会感觉到害怕、担心，那些害怕好像跟着你这样，好像只飞龙这样，但是你们不用怕，因为你们有神。你不要怕，因为我们都是神所爱的，父神不会遗弃我们的，祂必定紧握住我们的手。我们一起祈祷，你都为自己和家人祷告，你们害怕着、担心着什么事呢？你向神求恩典。满有慈爱的天父，求你扶持我们的家庭，扶持我们每一个。多谢你爱我们，多谢你的不离不弃。主啊，让我们紧紧依靠你，不害怕。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，阿们。